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继美国高层官员轮番上阵宣誓对抗中国之后呢，上个星期，华盛顿密集采取行动，查禁中国资讯软件和互联网，加强南中国海及中国近海的侦查。部长级高官出访台湾，制裁陆港高层官员等等。美国强势出击，北京始料不及。我们看到杨洁篪、王毅、崔天凯分别向美国喊话，外界分析，中国官员虽然嘴硬，但身段已经明显放软。那么特朗普政府查 TikTok 禁微信，为何不见中国反制？美国明显触及北京宣称的台湾红线，中国为何没有明显的反应？南中国海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中国外长为何放话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这个美国强势出手，北京嘴硬，身段已软。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
霍兵先生好，
嗯，
霍兵先生好，这个许波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我们看到美国把前两个星期高层官员对中共的这个口诛笔伐变成了实际行动，几乎每天我们看到都有行动，打出一整套呢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组合拳。中国官方呢也有回应，也做出了比较密集的回应，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官方谈话。那么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胡平先生，您如何看中国方面的这个回应？您觉得够强硬吗？
这个面对美国的组合拳，中共的反应是比较节制，也比较低调，完全不强硬啊。因为中共认为特朗普是为了拉抬选情大打中国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中国呢奉陪不起，所以就决定不搞针锋相对，而是把身段放软，避其锋芒，然后以拖代变。你看杨洁篪就讲吧，要坚定不移地维持和稳定中美关系，绝不能任由美国一小撮政客出于一己私利把中美关系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王毅也说反对人为的制造新冷战，呼吁对话要回到这个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双赢的正确轨道。那日前呢，新华社也发表评论，那也谈到呢，这是这个中美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庞佩奥这么一些美国政客，还说这些人根本代表不了美国社会的主流民意。那胡锡进当然就说的更直白，他就说现在这个特朗普团队是刻意在提升中美紧张，目的就是为了胜选连任。他说美国变得疯狂了，中国应该保持理性，该反制的时候要反制，但是看来的确不能每一次都一来一去啊。那这个意思就把他们的这个中方的立场就表示得很清楚，那就是说他并不采取就以牙还牙这种立场，同时呢他指望着既然他宣称你特朗普蓬佩奥都不代表，都是一小撮，不代表美国的主流民意，那言下之意非常明显，那就指望着到了11月大选特朗普下台，那么新政府上台也许就会再重新回到中国所希望的那种局面上去。
那么外界评论说呢，现在中共口头虽然还是强硬，但是身段已经明显放软了。我们看到这个杨洁篪、王毅和崔天凯的谈话和文章呢，都在重谈习近平为美中关系定下的这个老调，即不搞对抗啊，维护美中关系大局等等。那么现在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是疾言厉色，重拳出击，刚才讲的上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行动，另一边呢却在痛斥这仅仅是一小撮美国政客，在痛斥美国政客的同时呢，他极力要求缓和和沟通，这就给人一种呢这个虚张声势的这样一种感觉。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中国这是要奉陪到底的一个姿态吗？
这个我们领导人讲是要敢于斗争还得善于斗争， 所以现在这个跟美国这样的国家要搞孙子兵法这一套，就是要避其锋芒，就是刚才胡先生讲的这套玩法。所以呢，但是也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本来这个外交啊，所谓战狼外交主要是口炮外交，这身子骨本来也不硬，所以你说真的要打一仗吧，好像这个现在也不是时候啊，这个所以现在肯定是以拖代变，这种情况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就是目前来看，这个战狼外交呢，它也是体现了这个外交官的换代，就是你看赵立坚、什么华春莹、汪文斌这一波都是70后，然后傅莹、崔天凯、刘晓明这波呢都是50后，包括王毅这种。所以现在呢，实际上战狼主要的露牙齿的战狼都是这些70后。那这个不光是外交官这样，现在中共培养的这个大批的所谓新起来的这帮学者，也是一帮这个国家主义者啊，鼓吹一党专政啊，这个然后要认为要取代美国的地位啊，这些人现在在中共的所谓的新起的智囊团里也占主导地位。所以呢，现在也不能够忽视，就是中共它的底牌也没有完全出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个是邓小平的外交策略。但是从从19大以后提出四个伟大，其中包括伟大的斗争以后，还有在这个2019年这中央党校这个培训班开幕式讲话用了58个斗争来看。现在呢有点斗不动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有点斗不动了，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实从这个汪文斌取代，就是汪文斌出现以后，其实逐渐的就有变化。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具体到各个方面的较量，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强行收购和剥离 TikTok。特朗普呢又要查封微信交易。那么蓬佩奥呢推出筑墙封堵中国互联网的一个禁网的行动。这些呢都触及到了中共的根本利益。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中国奉陪到底的这样一个行动？中国并没有对苹果、对这个特斯拉等美国大企业下手吧？
对，中国没有采取奉陪到底的行动。我看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中国没有什么奉陪到底的行动选项，它没法对等报复。因为你说起来，其实是中共封杀谷歌呀、Twitter 啊、脸书啊、YouTube 这些美国的网络公司在先，而美国封杀中国的网络公司呢，实际上是在后。其实是美国在对中国对等报复。那么第二呢，就是如果中国要采取行动，那就是升级的行动，比如说对苹果、对特斯拉采取下手。但是他现在肯定不会，因为现在中共唯恐美国的公司自己撤回去，他拉拢还来不及呢，他怎么敢把他推出去呢？你看王毅那句话讲的特别有意思他讲的叫什么呢？叫拒绝脱钩。看他说拒绝，这口气很强硬啊，拒绝。结果拒绝内容拒绝什么呢？拒绝脱钩。
是的。
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真是强硬，说你不跟我玩了，那我也不跟你玩了。这就是拒绝，这强硬。你要是说软，那就说你不跟我玩了，哎，不不不，我们还是玩，还是玩，这就是软。他这个话口气很强硬，我们拒绝。但实际意思呢，是个软的意思。意思就是你想不跟我们玩了，不行，我们坚决不跟你玩，还是要跟你玩。所以现在中国他怕就怕别人脱钩， 所以他就不会采取你拖我也拖哦，所以他就不会采取这个在脱钩的事情上去搞什么奉陪到底。
是的，所以这个拒绝脱钩这个提法的确很有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外界许多评论认为呢有点虚张声势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呢，他就感叹说，中方能够采取的这个反制措施很有限，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中国的整体实力不如美国，这是美方敢于针对企业啊，针对中国企业啊肆无忌惮下手的一个根本原因。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中国在加征关税啊、驱逐记者啊、关闭领事馆方面都敢于跟美国硬碰硬，敢于跟美国叫好，那而在经济制裁方面却面有难色呢？这是为什么？
就是经济制裁这个东西，它会重创中国的经济，还有中共的这个执政地位以及中共权贵的私人财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大量的中共权贵将他们的财产转移到国外，现在成了一个最忧心的一件事儿。那这类制裁，就显然会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会呢影响，就是使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看啊，美方还有就是说，比如TikTok 的问题，查封微信交易，禁网行动，特别最近蓬佩奥又讲要禁止中国电信等四家公司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这个事儿其实挺大的，就是说这个互联网通讯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很多的这个交易啊，经济上的交易啊，还有文化上的往来啊，还有甚至包括亲人的之间的交流啊，都可能受这个影响，不仅是网速的影响，就是说现在实际上像外宣内宣还互联网通讯和金融这些事情都会受重大的打击啊，就是你这套东西你可能过不来了，那就有点像是美国也要筑一个防火墙。不过我也比较有一种担心，就是这个防火墙也会伤害到一部分中国老百姓和这个中国网民，就是一个是亲人之间的交流可能不通畅了，还有就是翻墙有可能出现新的困难，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最有效的做法不是美国自己建筑防火墙，而是应该摧毁那个罪恶的我们这边的那个防火墙，这才是这个比较对等的做法。所以你像胡锡进这些东西，其实胡锡进经常挨骂，前一段这个核武器的一个专家杨成军就说胡锡进炒作核问题是煽动对党中央军委和军队的不满，对国家安全极其有害。所以胡锡进有时候他的东西呢，好处就是他激活了一些话题，让大家注意到可能某些问题对中共不利，这个是他其实是在委婉的提醒，但是呢同时他也激活了这些话题呢，使这个公众可以因此来讨论，这就是我对胡锡进为什么又爱又恨的一种这个原因。
好的，那么胡锡进呢，实际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胡锡进的这个现象也是很有意思，我们不如找个时间哈，我们专门谈一下这个胡锡进这个问题啊。我们看到不止美中关系啊，回到美中关系，不止在经济方面呢，中国现在硬不起来了。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最忌讳的一个问题，可能是美国卫生部长现在正在台湾访问，这就突破了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这样一个禁区。我来请教胡先生，台湾应该是中国宣称的所谓这个核心利益当中的首选首相。那么外界注意到北京方面这一次似乎很平静，没有人们预期到的那种激烈的反应啊，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
那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他是79年以来访台的美国最高层次的内阁官员，这当然说明美国和台升高和台湾关系的又一个明显的表现。 那北京方面呢，只是例行公事发个声明，批评美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违反三个联合公报，并没有做出什么特别的反应。那一来是，他也是担心啊，这个中美关系就是螺旋升级，螺旋式的升级啊。另外，他也没有什么更强烈的反应的选项，他没什么可做，他能做什么呢？啊，再说，就连中共说美国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个指责其实都站不住脚，因为中国政府自己早在20年前就已经悄悄地修改了他的一个中国原则。你看，在此前，包括三个联合公报，中国在阐述自己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那总是说他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等。可是到了2000年啊，那国台办出的白皮书就把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这句话就给去掉了。那一直到不久前，那就去年1月1号习近平的讲话啊，关于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仍谈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仍然只提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等等，也没有再提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了。那换言之，现在就算美国直接的和台湾建交了，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了，那也就是真正实现所谓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了，那中共都没话可说，何况你现在离内部还很远。所以胡锡进他也表示，他也表示担心，担心就美国是不是会去直接去承认台湾啊？那因此现在他美国他就是派了个更高层级的官员去，那中国方面当然不敢在这上做出强烈反应，唯恐美国下一步走得更远。
嗯，好的，那么还是这个胡锡进啊，他发微信啊警告说，如果美国真敢玩大的，那就与台湾建交吧。他的言论呢，似乎比中国官方的这个正式反应要严厉的多。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回想特朗普这个他的共和党前任小布什时代，那是美中共同管控台海危机，不但中国管，美国也管着台湾。那么现在时过境迁了，美国对华对台政策呢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变了呢，还是中共的领导人变了呢？
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呢，就是这个战狼外交啊，很大程度上是战狼外宣。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些官媒党媒，他们的发言都比这个外交官啊要这个激烈。而且呢，在这个王毅什么杨洁篪这些人已经开始收敛的时候，这个胡锡进这样的这个还有中共的其他一些喉舌，他们的这个宣传反美宣传一直没有停止。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也是释放一些气球，因为这个从外交层面或者从中共官方层面不好说的话先由这些媒体来说，因为媒体毕竟这个从层次上它既可以激活话题试探对方的反应，又不至于就是让政府来担责任。所以呢，这种情况就是说胡锡进这样的人经常发言，就体现了这种战狼外宣啊，很大程度上是也是做，虽然是外宣，但是也是做给国内群众看的。我觉得就是实际上中美关系，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些变化其实也有中国方面的原因啊，自从这个中共19大这个提出一些新的方略，特别是强调这个斗争啊，强调伟大的斗争以来，然后到这个2018年这个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这个以现任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实际上我觉得战狼外交应该说就出台了。所以这个现在美国对台外交政策的变化跟这个中共的这个新的外交思想的出台有关。谢谢。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南中国海。 那里呢是美中双方剑拔弩张的地方。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最有可能在军事上挑战中国，双方最有可能擦枪走火的地方，那就是南中国海。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就在美军呢加强这个维护南中国海航行自由权，不断的加大军机侦察这个频率和力度的时候，中国外长王毅突然一改近几年的强硬口气，宣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的角斗场。这是为什么？九段线呢？南中国海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和领海吗？
我想啊，现在北京最担心的就是万一美国硬是把南海上中国人工岛上的那些军事设施给炸了，那怎么办？在南海问题上呢，中共他自己知道自己理亏，所以他尤其不敢做出强烈的姿态。因为中国很清楚，所谓九段线，所谓南海是中国领土领海这种说法本来就站不住脚。你看我们从小学教学地理，那教科书就写的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是曾母暗沙，可是曾母它本来就是英文的 James， 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外国人命的名，你要说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就本身就很勉强了。再说你这个暗沙，那意思就是不是个岛屿，就是一片沙洲，而且是暗的沙洲，也就是在水面上看不见的，在水面之下的啊。那么它连土都不是，那你怎么能叫领土呢？另外我们知道海洋法的原则是以陆定海，你像曾母暗沙既然不是陆，那它当然就没有领海，没有经济专属区。那中国说南海诸岛，其实南海上基本上都不叫岛，不算岛，除了太平岛可以勉强算个岛，而且这个太平岛呢还在台湾控制之下。那其他的岛呢不算岛，按照那个现在定义呢只能算礁，那么它顶多就是有12海里的领海，没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这么一来呢，也就是说南海的大片的海域实际上是不算中，根本不算中国的领海。那这你王毅这个讲话当然有进步了，他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其实讲的还不够。因为说起来呢，南海大片的海域它是公海，它就不仅仅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也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家园。那正因为中国非常清楚他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强词夺理或者一些故意的含糊其辞是站不住脚的，现在这个挑战摆在面前了，所以赶快做这么一个说明，以表示这样子呢，以免得美国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这个中国最后一次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呢，是在2016年。此后，北京呢就加强了在这一有领土争议的这个区域填海造地啊，修建军事设施啊，设立行政区啊等等，引发周遭国家的这个抗议。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王毅的这个新说法，中共有让步低头的这样一个迹象呢？
至少是就是改变了近年这种比较强硬的说法啊和做法。因为这个国际社会和南海各国周边各国都不承认这个九段线，所以你现在这个再强调九段线也没有用，而且中共官方自己也从来没有正式的提出九段线和十段线，因为最新的地图是变成一个十段线。那中共官方的说法说是南海又叫南中国海，是中国最大的外海，啊，也有说是边海。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把它列为和东海、黄海同等的地位，因为只有渤海才是内海。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海域周边是有其他国家的。所以这个按照2002年中国和这个南海各国签订的这个宣言，他是承诺保持自我克制，然后不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影响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然后包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他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以 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分歧。但是现在你看啊，自从这个海牙仲裁庭这个仲裁出来以后，中共的做法就完全是这个越来越激烈。所以现在南海有7个岛礁是有中共是修了军事设施或者其他设施的。那这个说法本身就违反了南海各方行动的宣言。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方啊，他是明显的处于一个理亏的地位。所以现在重新回到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实际上也是委婉的在承认，就南海的大部分海域是公海，啊，中共这个所主张的这些个，岛礁的这个主权啊，也只能是在12海里之内，就是岛礁，的12海里之内。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发生了一些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啊，现在还不好说，就是还需要继续观察。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种种迹象表明呢，美国对抗中国的决心已定，两党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也有高度的共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方面的高层官员仍然锲而不舍地呼吁要冷静、要合作、要期待美中关系回到过去那种斗而不破的这个状态。嗯，这样做现实吗？这个如果这是中共冷静判断双方实力对比后的一个务实态度，那么先前的战狼外交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发表看法。首先呢是胡先生。
这个战狼外交这种说法呢，是赵立坚当外交部发言之后出来的。因为赵立坚你看他那个样子一副魂不吝，然后全体话来说咄咄逼人，所以就成为战狼发言人，这就有了战狼外交这种说法。那到了上个月17号吧，赵立坚就退下来了，换了个样子比较文质彬彬的王文斌来做发言人。这就意味着呢，中国的战狼外交至少是暂时的退场。你要说战狼外交是登场，那一来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不在韬光养晦的这个产物，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中共看到美国这些西方国家都深陷疫情苦战不休，而中国呢倒成了疫情这一仗的赢家，所以就很有点得意忘形，所以因此就更加表现他的强势，锋芒毕露。可是现在一看这事儿麻烦了，因为新冠疫情这件事儿激怒了这个特朗普，特朗普政府现在是开足火力来对付中共，中共觉得情况不妙，如果再强硬下去麻烦就大了，所以他赶快就改变姿态。他现在就指望着特朗普连任不成功，换上拜登，对，也许呢对华政策可以再变回去。不过考虑到美国现在两党在这个问题上高度共识，其实中共自己也知道他对这一点也没有什么把握的。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时间请教张立凡先生了。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胡平先生、张立凡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